今日早晨来到去讲一个的题目，成为有福的人，基督徒品格的塑造。你喜不喜欢听到呢？追求神的说话的人呢，喜欢听神的话语。我深信呢，近期弟兄姊妹呢的反应呢，知道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听到。在过去星期二晚，我们很久没试过教会有53人来到出席教会的祈祷会。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因为很想听神的道。我初信主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听神的话语。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的心灵是特别柔软，所以你特别容易吸收主的话。我初信主的时候，中学一年班的暑假，港九培灵研经大会，即是现在举行的，在香港的1号到10号的，我10晚去了8晚，其中有2日去不到，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了夏令会，所以我仍然在那里听到被神的说话透过讲完讲出来的时候激励自己的心，那种的喜乐是很难形容的。我亦都是经常被神的话语来到去感动，令我落泪。为什么我们喜欢听到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面的一切的说话。温哥华被称为一个很适宜居住的城市， No.1 的城市。但另一方面，我们都看到这个城市是充满了罪恶。住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是不是真的感觉到幸福？是不是快乐呢？得到满足？圣经的先知早已经讲过了，他说人饥渴非因无水，饥饿非因无饼，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上一个的主日，有几十万人去参加这个同性恋自豪日的一个的嘉年华会。人离开了上帝的创造的本意，圣经说神就任凭他们去放纵自己可羞耻的情欲。所以弟兄姊妹，你选择你教会来到去敬拜上主，听他的说话，必蒙上帝赐福。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慈悲的天父上帝，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用你圣灵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我更加求你好像昔日以赛亚先知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我就求你自己首先来到去洁净这个要为你的话语出口的人，让你的话语毫无拦阻的临到你的儿女身上，又使听到的和讲到的都蒙你赐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不单止今天的人很想听从神来的话语，在2000年前，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也都很多人喜欢听到的。很多人去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你看看这一段的圣经怎样讲呢？就是正话呢，读经的弟兄帮我们所读那段圣经的背景，我们一起来到读这段圣经好吗？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看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随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个就是那个的背景。这段经文是形容有一大班的人来到去跟随耶稣，祈求耶稣的医治，和来到听他讲道。来听耶稣讲道的人是很多，来耶稣看见这么多人的时候呢，他就安排他们坐在一个山谷附近，而他呢就走上这个小山丘那里，就藉着那个空谷的回声呢，就向他们来到去讲道。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山来的，或者是呢，这个是加百隆地区的一个的小山区的一个的小山丘。现在呢，我们如果有机会以色列呢，一定会去这个地方。我就为大家的缘故呢，是揀回呢这一张相。这个就叫做八福山 The Mount of Beatitude， 就是起了这个教堂，就是纪念昔日耶稣呢在这个的山上面来到去讲论这个的八福和登山宝训。登山宝训 第五章就第七章马太福音这里呢是耶稣基督的讲论。登山宝训的教导这个的地方讲到在一个山上面，圣经讲到一个山是很特别的。圣经里面呢在旧约里面呢讲到呢摩西在这个西乃山那里是领受十诫，教导神的子民来到呢去遵行神的话。照样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这个八福山那里就将登山宝训来到讲给神的儿女来到去知道。山也都是耶稣在登山变像的一个地方，也都是耶稣接受试探的一个地方。但是接受试探和在他临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门徒讲论的说话，门徒耶稣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就将那个大使命告诉他。在这里耶稣就将神的诫命在新约的里面透过这个登山宝训将旧约的十诫重新来到去传释给人。相传呢，这一班的人呢都是一班贫穷的人，是一班低下的阶层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人呢以为呢人生拥有很多的东西，越拥有得多就会越快乐。贫穷的人呢就一定是不快乐。有一位著名的明星，他这样来到去，他很迷茫地说，他说我有钱，我又漂亮，我是风头等来的，我有很多的观众来到去称赞我，其实我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女人来的，但我感觉非常的苦闷空虚。为什么呢？他都不明白。另外有一个人去找精神科医生，经过了诊断之后，这个医生就对他说，你要多些享受人生，你要去看一看，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省那里那个的马戏团，那个的小丑特别会引人笑的，你会很开心的。那个人就跟医生说，其实实不相瞒，我就是那个引人笑那个小丑。我们会很容易笑，甚至会引人大笑，但开心过后心里面会很多时候都会很孤单。怎样能够开心呢？有人说幸福快乐是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个喜乐的心。究竟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有三方面，就是说对生命你有没有感觉到满足。生命是不是随心所欲呢？我怎样能够活出一个更加好的人生？有一位的神学家叫做 Dallas Willett， 他说出，他说要知道这三条问题的答案就要读登山宝训，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这几章给大家可以有以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说我怎样可以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怎样可以去见证耶稣，我怎样活出一个更好的生命。哪个是一个好人，什么是好的生命呢？登山宝训告诉我们知道，因为主是全备的，主的广章是 perfect 的一个广章，亦都是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来到有灵命成长。但我们需要详细地读，很细心地来到研读，我相信是主的教导会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这三章的圣经能够帮助我们那个的灵命的塑造。我们需要信主之后，我们要活出落实地来到去活出我们那一个的信仰，要行出耶稣那个的道。我们信主之后，为什么主不立刻接我们回天家呢？他希望我们更加认识他，爱慕他，他要我们学习来到去敬拜他。我在维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 Eugene Peterson 他这样说，他说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一生都要学习的是要去敬拜他，这个是首要的。 他说穷我们一生，我们都是一个敬拜的初学者，而且我们的学习呢，就是呢学得最不够的就是去敬拜。当然我们更加要遵照主那个的大使命，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就有三方面我们要去学习。第一就是呢要去做一个的门徒，我们不是一信了主就会做一个门徒，每一个人呢信了主都需要学习，所以要有 discipleship， 就有门徒的训练。无论你是牧师传道或者你是平信徒，你一生都是主的门徒。所以每一个月我都在大卫团那里有一次的门徒训练，你都教导他们。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品格的成长，这个的 character development， 信了主之后不会自自然然，不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就灵命就会成长，我们要有多方面的学习，我们属灵的品格才会成长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灵命的塑造，就是那个的 spiritual 的 formation。 我们正如一个 BB 需要长大，他需要吃奶，然后他需要吃固体的食物。灵命的塑造不是一朝一夕，那是一生之久的。好像公传道上个礼拜跟我们分享，成圣是需要用功夫的。登山宝训第五至第七章这里将这三方面是来到去教导帮助我们。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们怎样来到活出一个敬畏上帝，有一个敬虔的生命呢？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的讲道集来的，是他教导门徒，不单止是一次，不是一次过，而是很多次的收集，成为主一个主要关乎信仰的实践和伦理道德行为的规范。但是这个并不是一般的伦理的教训来的，不是只在这里帮助我们去做一个善人，一个的好人。因为不是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圣经说这个世界没有善人，没有好人，连一个都没有。耶稣基督的教训是很激烈的，他几乎是颠覆了所有传统的宗教的理解和伦理的要求。由于未来我都会是照着这个的登山宝训来到去教导和弟兄姊妹分享，所以我就印制了这一张登山宝训的图表来到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去学习。所以今个星期我要讲的，当然这个的八福，八福这个的里面所讲的，就算我穷，我未来成年的讲道都讲不完，但这个呢会成为弟兄姊妹一个的引子，帮助弟兄姊妹来到去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以至你在那个属灵的品格里面不断有成长。你不会信了主几十年都是好像一个财生的婴孩一样，你的内在有属灵生命是要改变的。这个世界人家怎样来到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是要看到我们的行为。基督徒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就好像刚才诗班唱的一首歌，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盐，用盐和光来到去比喻对社会那个的影响，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怎样去影响这个外在的世界呢？如果去见证为什么十二个门徒今天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超过二十亿人来到去宣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就是昔日这一班的门徒对主的见证，对人的见证。还有另一方面呢，在五章十七至到四十八节那里讲到基督徒的义，就是呢对神那个的道德律例，我们应有的态度，我们怎样去回应，究竟我们需不需要遵守旧约的诫命呢？我们需不需要遵守这个的神所定的这个十诫，去成就律法，去敬畏上帝，我们对神那个的敬畏。另一方面我们做基督徒那个的虔诚，我们遵照主耶稣教导那个的主祷文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怎样来到看神为神，怎样来到体会我是属他的儿女， 祂在我生命当中一切的供应祂会赐给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去搲去搲很多的东西。另外十九至到三十四节第六章那里是讲到呢基督徒的雄心，其实亦即是回应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讲，是那个六三三敢死队，有一套这样的电影六三三。一个的敢死队就是什么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他都要加给你。这个是在世而不属世那个的生活。第七章讲到呢基督徒那个和世界那个那个的关系网，你和亲人那个的关系网，如同神的关系，从人的关系始于人和神的关系。我们怎样去活出基督，怎样在有诸内如形诸外的将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基督徒要去委身，在最后七章第二十一至到二十八节那里，对内和对内对自己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我们要听从神的说话。所以在未来这几个月，我都会按照登山宝训那个的教导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登山宝训大抵是耶稣传道生涯里面的中段的一个他的教导来的，在大约他是他传道的第二年，即是他三十岁出来传道的第二年，就在加利利的地方传道，开始他广泛得到广泛的名声的时候，那些的人来到去从耶路撒冷南部的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加利利的地方来听他讲道。我们都去听讲道的，我们需要付出代价的。那班的人在很远的地方，不是好像今天你可以有 Skytrain， 你可以有自己驾车，那些的人都要徒步行很远，有些人甚至行一日两日去听耶稣讲道。我在英国的时间呢，读书的时候呢，葛培里在另外一个城市讲道，我就跟太太揸了半日车，就是为了要听他讲道。有一次葛培里在这个 John Stock斯托德牧师在这个 Birmingham 讲道，我在 Manchester 就揸车去 Birmingham， 是需要付出代价。但我听他有时一句我们听到呢，弟兄姊妹用很多时间，你要想听将我的东西是或者将牧者所讲的东西逐笔逐笔这样录出来，但有时你要专心来到听到，你将它记出来，不如呢你上去或者你上网听回就可以。有时一句的说话就可以影响你一生。John Stock 在那次跟我说，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生命一切的主的时候，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所以当我决定要放下我手头上面一个我自己很满意的世间的这个的工作的时候，我听过在十年前我听过这个 John Stock 的讲道，就影响了我去回应上帝的那个呼召，我就放低了我的工作来到跟随耶稣，来到去成为一个的传道人。耶稣基督今在这里所讲的八福，什么是耶稣讲的八福呢？中国人常常讲五福临门是最好的，所以人人都知道中国人很爱福的，所以呢中国人成日都被人叫祈福，外国人都叫你有福。五福临门是讲什么呢？他说一是讲到寿，第二是富，第三是康宁，第四是好修德，修好德不是好修德。第五呢就是巧中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长寿，有财富，有健康，还有家庭，还有和睦，日子过得好一点，品德高尚一点，还有最尾呢最重要的，他说要死得好。这个都是呢人所共要的，但你发现呢原来这个福最终呢人所求的呢只是呢死得好一点，就是说无疾而终，寿终正寝。这个都是我和我太太都说最好，这样最好死啊。哇，但这个人所求的福气的终点就在这里。但是当我们看回耶稣基督所讲的福是什么，弟兄姊妹，当你看回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呢这一班人得到的什么的福气呢？他说天国是他们，他们必得着安慰，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着饱足，他们必蒙怜恤，他们必得见上帝，他们必得称为神的儿子。天国是他们，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原来这个福是无可比拟的，不单只是来到这个世界的终结，巧中名死得好，更是带到永远，带到天上。 福或者幸福或者幸运好彩，每个人都希望神赐福嘅。但系呢一种就系开心咧，福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想要嘅。但系呢一个咧喺人生嘅当中，我哋会发现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冇可能嚟到得到呢一种嘅福。喺嗰啲嘅环境嘅时候，我哋笑唔出嘅。譬如好似当我哋病咗啦。我哋或者我哋嘅家人要开刀嘅时候，我点会觉得呢一个系福气呢？当屋企嘅人，特别系年轻嘅人，发现有意想唔到嘅疾病嘅时候，前路好似好快就要终结嘅时候，呢一个点会系一个嘅福气呢？呢一个唔系我哋自己想要嘅一个嘅经历嚟嘅，我哋亦都唔会感觉到好开心。我哋喺呢个世界做好多嘅好事，我哋尽心尽力。但是发现呢，到头来得不到什么的好处。这个的时候，我们怎么会觉得这个是福？我们都不会笑出来。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的圣经跟我们讲的福，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所认为的那种的福气。相反，当这种的环境，这种的不信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会拿一个的结论：我真是倒霉，我真是黑。好黑，就是形容人倒霉。耶稣基督所讲的那种的福，确定不是我们人世间找得到。因为耶稣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福，是一种跟环境无关的，甚至是超越了环境的福。当我仔细地来到去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感觉很惊奇。耶稣基督这一段出名的八福的讲道里面所讲到的那个环境，都不是我们认为的福气。英文呢，这个八福呢是叫做 The Beatitude。 八福呢是葛培里呢怎么说呢，他说呢 Beatitude is a beautiful attitude。 八福是有美好的一个态度。在属灵那个的旅程上面能够得到这个福，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是要站立得稳，然后能够行得正，然后呢怎样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才能够行得正企得正，就很在乎我们的方向。有什么正确的态度呢？主耶稣在这里的讲论呢和旧约圣经呢是首尾呼应的。那希伯来文呢在诗篇第一篇那个的第一节那个的字呢，第一个字其实是福。但在中文圣经里面呢不是这样讲这个字的。中文圣经呢是在第二节才讲。在第一节他们讲什么呢？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那这一节嘅圣经话俾我哋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唔系要跟随喺恶人嘅思想嗰个嘅价值观，嗰个嘅道德观。第一步只系喺思想上面嚟到去跟随。如果要跟下嘅时候，就会点样呢？攰啦，就会企喺嗰个罪人嘅道路上面。企喺嗰个罪人嘅道路，站系代表乜嘢咧？喺行为嘅上面咧，系模仿。甚至是参与，但是企得耐的时候怎么样呢？就会累了，于是呢就会坐下来，跟着又怎么样呢？就是指那个的策划和去指挥。诗人在这里讲，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叫我们呢，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今天耶稣基督所讲的。有好多渴慕嘅心，唔单止系读圣经，而且喺思想上面。佢话你要昼夜思想。第三节讲俾我哋听系咩嘢呢？佢话佢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嗱，呢一幅嘅画呢，就系我今次咧同阿张牧师去以色列嘅时候，上一次佢讲到咧，张牧师咧同大家分享咧黑门山嗰个嘅山脚。就是那些雪山的水流下来，这个地方就是黑门山的山脚，也是约旦河的源头。在那个的 溪水旁两岸栽种出来的这些的树是几咁青绿的。他讲到呢，他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跟住乜嘢？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嗱，呢一个咧，亦都喺我就喺嗰一度，喺呢一个就喺头先影呢一幅约旦河嘅源头嘅地方嘅其中一棵石榴树，按时候结果子，睇唔睇到啊？果子已经有出嚟，亦都有花，但系点啊？叶子也不枯干。就是当你让神的话充满你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是常绿常结果子，不会枯干。好了，有了正确的态度，就有正确的方向，让我们去领受神那个福气。这个登山宝训的百福就作为一个开始，就好像讲明了这个道理。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拥有天国子民所具备的各项的这个的性格，然后才能够传扬耶稣基督所讲的天国的福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了解这个祝福在教会里面常常被人误解的。信耶稣要得到福气，这个的福气是什么呢？是无灾无病，事业亨通，样样顺风顺水，诸事如意。而弟兄姊妹，对于祝福都是静态单向从神来去领受。很多人又将各种的神迹奇事超自然的应验来到视为上帝那个的祝福。祝福应该是讲赐福的证据，而这个祝福是因为被视为静态地来到去接受上帝的礼物的时候，这个福在某个的实质的好处。而求祝福就是呢，求获得某一些的属灵实质的好处。但弟兄姊妹，请你听着，研究旧约祝福这个词语的学者发现，圣经上面呢对上帝讲呢，上帝对人的祝福呢通常都不是一个叙述句来的，怎样讲呢？而是一个的命令句，就是说上帝不是容许人不劳而获就得到某一种的福气，不是不劳而获就可以得到某一种的福气，而是吩咐人要获得那种的福气，人不能够翘住对手就期望得到上帝的赐福，而是要遵照上帝的命令，主动地争取他那个应许的福气。这个是一个参与性的恩典来的。当耶稣基督向门徒讲论百福的时候，他不单只是宣告要赐福给以下八种的人，而是邀请门徒成为这八种福气的人。百福不是人间任何的性格分类表格当中的几项，同九型人格 Enneagram 是没有直接关系。八福不是人的自然的一个的性格来的。世界上面呢，没有人已经符合了这八福的资格，而坐在这里呢等待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也不是单单地给那些已经拥有这八种性格的人，其他的人就只得望门轻叹。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这八种的性格，都可以成为有福的人。这八福的性格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耶稣基督在这里乃是呼召所有的门徒来到加入这八种有福的人的行列，来到成为有福的人。耶稣基督是对主动前来求道的人来到去宣讲以下的道理，并没有勉强他们来到去接受他的教导。事实上面属灵的道路不是可以勉强，正如我们已经成年的仔女，你都不能够勉强他们做你心目中的乖仔乖女，即使是上帝他都不能够勉强所有的人来到去相信他。 耶稣基督呼召人来到跟随他，但是却是没有勉强任何人要成为他的门徒，他期望更多的人来到跟随他，但是不肯降低那个的要求，将所有的人都归聘为在他的旗下。好像很多时候呢，以为呢来到教会里面人多就一定好。耶稣要的不是一班的群众，耶稣要的是一班的门徒，所以他的叫价是很高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当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圣经怎样讲呢？他说有极多的人，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十四章25-27节。我很欣赏张牧师最近邀请我们将神的话语带在身边，你可以将它来到去画住它，你可以时时将神的话语拿出来做回应。有很多人来到去，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一起读这段圣经好吗？25-27节，预备起。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我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弟兄姊妹，童叟无欺，明码实价。我记得当1994年我要来放低我的事业，我要来读神学的时候，神同样来到对我说，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最孝顺的是我的父母。我跟大家讲过，我父母供我读书读到我24岁的时间，我怎会不来到孝敬他呢？但是当上帝叫我放低我的职业的时候，我说上帝，我的父母怎样？我是大仔来的。上帝说，你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的妻子、父母、儿女的时候，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来温哥华读书，一月来的时候很冻的，我仔有哮喘的。他说，你如果不爱我胜过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是八福，进入八福的一个的门槛来的。耶稣基督告诉话给群众听，跟随他的并且要得进天国的人是有条件的，他们要改变他们原有生命的气质，然后才配得进入天国。换句话说，进入天国的人要有天国子民的性格，这个不是人天然的性格，没有人可以不需要努力就自然而然成为天国子民，有天国子民那种的性格，那种的特质。这个不是人很多性格其中的一种，如果不是人自然的天性就可以成为进入天国那个的资格，不需要努力的。这个不是真相。是什么呢？人人都不具备这个的性格，这个不是人间的性格来的。我们不可以说温柔哀恸就等于好像人间那种的性情来到去混合。如果不是说，如果不是的时候，你好像呢，好像你很阴柔的，你很温柔的，其实是说你是很女性化的。那你就说，哦，很温柔的人就可以入天国。如果另一方面说哀恸的人，就是说呢，哇，你遇到少少嘢好容易喊嘅，哀恸嘅时候，咁即系话入到天国嘅个个都系喊包。呢一种哀恸嘅人系有福，包括嗰啲好容易被神嗰个嘅爱去触动，睇到自己嘅罪孽嘅深重嚟到被触动。仲有当耶稣基督说拥有天国子民性格的时候，那个有福的时候，他其实是暗示这些性格是跟世界的性格是格格不入，所以注定在人世间我们是会吃亏的。八福大家看到，如果你要成为那个八福的人，活出这个这样八福的人生，拥有这个天国子民的性格，你看到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人是格格不入，是不是这个世界人世间所指的福气。人看他们或者当他们是傻仔来，是弱者来，是失败。正因为 这些不是人自然的性格，而拥有这些性格是注定是蚀底。耶稣基督才安慰他，今天的蚀底是等于将来的福气，但是肯定的是，今天的蚀底会等于将来我们会获得从上帝而来的恩典福气。他们未必是受世界欢迎，但是天国子民的资格，这个是主耶稣那个的教导，那个吊诡性好跟这个世界说的是不同。想要赚取今生又想来世的福气，耶稣说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叫我们怎样来到去活一个很自由的生命。如果我们用人间的知识人间的道理来到去想读通登山宝训，一定是读不通。登山宝训的教导总括来讲呢，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的是独排众议的基督所教导的，他是叫我们遵行神的律法和世界人所走的。他所讲的耶稣基督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教师，他是神，他不会附和任何人间的讲法，他要讲明一个是颠覆世界的道理。所以马太福音当讲完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就用两节的经文来到结束。第七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那里，耶稣讲完了这些的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好像有权柄，意思是说他是发明了一条新的道理，这个的权威他不够调重弹，而他的说话是震撼古今，绝对不是老生常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基础，也都是塑造我们基督徒品格的一个的开始。怎样成为八福的人，学习这八福，就用我在下一次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但是肯定的，如果你今天说叶牧师你所说的，我感觉到自己是无能为力。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你这样来到体会的时候，这个是你的福气。你是一个虚心的人，你是一个自己体会到你的灵性贫穷，你是向自己宣告你破产，你是要乞食。上帝说，耶稣那个说，虚心的人就是灵里贫穷的人，就是那个天天要在神的门口来到向主讨饭，那个的饭就是上帝的话语。希望下次你准备好去领受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首先是什么呢？耶稣讲的两段的经文，在八福之前，在这个的登山宝训之前，他只是圣经记载了他两句的讲道。第一句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去回去省察的时候，首先省察我们有没有已经悔改。第二就是说，要成为神的门徒，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得鱼。这个是之前耶稣的教导，要成为一个跟随主的门徒。跟着就是要有虚心，他说天国是他们的，已经是他们的。耶稣说的不是将来的，他对那些贫穷的人说，天国已经是给了你，现在 You live in the heaven, in the kingdom of God。 你们必得着安慰，因为你练这么快去到，你们必得承受地土，你必得饱足，你必蒙怜恤，你必得见神，你必得称为神的儿子，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个是神所赐的无可比拟的福，是可以带到永恒的福。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要透过一首的诗歌